盘点莫言十部经典作品。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至此，自8月国外博彩公司公布赔率以来，种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猜测的狰狞也终于偃旗息鼓。毫无疑问，莫言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值得被阅读、被了解、被铭记。今天就来带您领略莫言的十部经典著作。蛙，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进城医博，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心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丰乳肥臀，讴歌生命意义和伟大母亲。小说中通过母亲含辛茹苦艰难地抚育着一个又一个儿女，并且视上官金童为生命一般重要，其用意在于说明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是第一本位的种的繁衍生殖，即上官金童的重要与受宠，自然就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生命的承传沿袭是人类赖以永恒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小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揭示了人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美的主体，生命的传承延续是当最受礼赞的。没有生命的宇宙和世界，无论美与丑、纯洁与肮脏、卑鄙与高尚，都不再具有意义。所以我们才悟得了《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真正含义。小说或者作者的深刻性，也就在于将这个似简单又普泛深刻的道理蕴含在母亲率领儿女们顽强的求生保种的生命过程中。大概由于小说篇幅太长，小说后部分在艺术手法上显得有些尚欠锤炼，不够圆熟，加之粗粗的收尾，读来未免使人觉得不如前部分和谐美好，而有些迷乱，用语生硬，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手法运用不够圆熟。诚然，这样一部巨著存在一些个别不足且是艺术手法上的，并不影响它整体的价值。欢乐，莫言中篇小说集。欢乐收入了作者迄今为止的全部中篇小说25部，相比于作者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巨制，这20多部中篇小说不仅艺术风格鲜明，而且各具特色。其中有许多部 无论内容或篇幅都堪称是十分精彩的小长篇。白狗秋千架，莫言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20余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一，集结了莫言自1981年至1989年创作发表的30篇作品，其中春夜雨霏霏、丑冰、黑沙滩等7篇作品是首次结集出版，弥足珍贵。莫言的短篇小说故事饱满，风格多样，好似从肥沃而丰富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风姿多彩的朵朵奇葩，既对乡村残酷现实的犀利揭露，也有对乡村淳朴爱情的感人描写，还有种种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的传奇述说。这些作品的结集可以让读者充分欣赏到莫言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文学大家从事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天堂蒜苔之歌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人物的钉子。事过多年，蒜苔事件已经陈旧不堪，但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莫言以其独特的创作技巧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至今他已发表的长篇小说近10部，中短篇小说上100篇。他的小说以其斑斓的色彩、新奇的感觉、丰厚而独特的意象，推出一个类似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的高密县东北乡的艺术世界，以致有的评论家评论说，莫言就是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是莫言许多文学作品的素材和背景。生死疲劳，农民对生命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诡异和狂热、唏嘘和罹难。当转世为人的大头终于执着坚定的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进了我们的心田。《檀香刑》再现清末山东半岛反殖民斗争，《檀香刑》真实的再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炳最终被施以檀香刑，作品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历史机制，成功地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小说刻画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浪漫气质的戏班班主孙炳，具有正义感的高密知县钱丁，从京城刑部大堂告老还乡的刽子手赵甲，以及他的女儿、干女儿、儿媳妇孙媚娘，残酷而狡猾的政客袁世凯等等。 九国，表现官场九文化的反腐小说。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奉命到九国市去调查一个特殊的案子。九国市的官员吃掉了无数婴儿，但到九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丁钩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九国中的官员之所以为官，不是因为他们才华高过他人，而是因为海量并且食欲旺盛。吃的影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九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腐小说，莫言在九国中还通过九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李斗不断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中，几乎将整个20世纪中国各种各样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细访了一遍。红高粱家族，东北高密乡抗击日本侵略者英雄悲壮的舞剧。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向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他在红高粱家族中创造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曲。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拙的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并以汪洋自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41炮，忏悔自我罪恶，趋近神圣。41炮这部小说中以武神通庙为主要现实场景，在民间武通神是肉欲的象征，虚线折射了老和尚过去荣华糜烂的生活。一个身份非同凡响的国民党军官，过着灯红酒绿奢靡肉欲的生活，他以一次能占有数十个女人而自豪，可对手一枪就打碎了他的自豪之物。41炮如一部出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导演的电影，我罗小通的经历和老和尚的经历，实与虚画面交替转换，人们在力图忏悔自我的罪恶时，也逐渐向神圣趋近。41炮的结构也别有创意，语言也更具魅力。小说通篇以一个孩子的口气讲述，它既有孩子式的烂漫无知，又有极具时代特色和乡土特点的民间口语。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被莫言幽默逗得捧腹大笑，大师不愧为大师，看过小说后不由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在41炮中，作者着力塑造了3个人物的形象，村长老兰、我父亲罗通和母亲杨玉珍。